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哦，陆家，你知道今天我们要干什么吗？
你要背圣经交作业。
对呀，你背的怎么样？给我们。
我分了好几天背呢，一天背一小段一小段。
那背起来了没有呢？
啊，背完了。
呵，你睡个觉再起来还记得？
所以要背好几天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忘了一些，然后再巩固。
你基本上一定要晓得他是怎么想的。哎，好，咱们试试看吧。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从哪里开始背啊？你应该。
我不以福音为耻，背到最后。
半张的罗马书。
那我跟我太太一起背，她背的比我快。
你要是跟你儿子一起背呢，他背一定比你们两个加起来都快。
但现在就是还不是太识字。
好，开始了。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
没错，
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
是，
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
是。
等一下啊，他这个地方有点可老了。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侍奉敬拜受造之物，
对，
不敬奉造物的主，
对，
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将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背的，对。
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 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捏造恶事好像是什么，背后说人的，背过了，
已经说过了，对，
捏造恶事的，有要命的，
跟你爹妈有关系的
啊，违背父母的，
对对对，
然后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对对对对，
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对对，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哇，好厉害！那你后面加进去的那几节你背了没有了？
加进去几节？
二章啊，我们上次
哦，没背呢，没背呢。
不错不错，很好啊，不简单呢、啊，只有四个小错。
哦，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什么？
虚谎哦，
对对对，
虚妄了，变成虚妄。
哎、对对对，
没错。
哎，不敬奉什么？
那造物的。
哎，对对，你刚才没说那字儿。然后他们的女人怎么样啊？
把。
对对。
我说了什么？僵是吧？
哎，好像是。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什么？
就在自己身上，
对
自己的身上是吧？
哎，你加了一个的。应该是没有的，至少我这个版本是没有的。
没有没有没有、
啊，不错不错不错，两周以后再抽考。
有了，现在争取每天都背几遍。
就是想几遍，那么想过去，他底下要说什么的，这样子对于我们呢、啊，啊，怎么看事情也会有很好的帮助。这个就是用神的思想。哎，神的道理来代替我们自己那种虚妄的思念。好了，那我们上次说了，这一切都是说神为什么要审判，人为什么都在这个审判底下。接下去从二章啊
五节嘛，
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再往下就是说怎么审判了。那这个怎么审判不难明白，他这个大意是怎么写下来的。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了，我们一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不管是查经班呐、啊，或者是慕道友啊，大家在想的是什么？
想到自己犯了什么罪，要受什么样的结局的审判？
哎，说了半天，就是跟佛家的这个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一样吗？
嗯，然后看自己现在所遭遇的是不是正在接受报应。
甚至很多基督徒把这句话抽出来讨论，你没办法这样讨论的，因为照普通中国人定义或者照一个字典的定义，什么是行为？那你没得好谈的了。神是不是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神是，但这里所说的行为是什么？
就是怎样对待神的福音，
就是你刚才背的这一大段。虽然知道神
却
不把他当作神，
神，
这个是一种行为。你不感谢神是一种行为，你不荣耀他是一种行为，你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当然是一种行为。
嗯，
是在讲这种东西，是照着你这些的行为，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的。你不能说是这些行为引致神愤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哎，等他审判的时候，又是看你有没有啊，这个做善事啊，又从那些事情来讲了。不是不是，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通通都是讲到这些行为。这里所说神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是从第一章你背的那一段一直讲下来的，你不能把它抽出来来讨论说神是不是照人的行为啊、做好事是不是应该就在神的面前被纪念。那问的人糊涂，答的人不要这么糊涂。你把这一句圣经抽出来写在墙上去讨论，没什么好讨论。
你怎么对待神？
对对对，这是第一行为，就是你怎么对待神。
嗯，对待神的福音。
我们管小孩子不是这样的吗？你功课再好，你在外面表现再好，你回家对爸爸妈妈说话就没礼貌，这样怎么样啊？
嗯，
这个人是假的嘛，我一定审判你的嘛。
嗯，
你怎么对父母是行为啊，你怎么对上帝难道不是行为吗？ 哦，底下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但是千万别忘了是一模一样的内涵。第七节怎么说的？
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好了，那这两句先停一停。这两种是不是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是哪一种的行为呢？第一种行为叫做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第二种行为是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请问这个行为到底是指的什么？
这个结党不顺从真理嘛，就是前面了，行不义阻挡真理。
行不义阻挡真理，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篇幅。
一段全都是他
啊。对啊，他写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咱们陆家弟兄可是背了两周啊。那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跟你讲，你不要读到这一句圣经又把前面忘了，不行的。那什么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这是什么？
就是不以福音为耻。
但是他在讲的这个东西是一切还没信主的人都包括在里边了，
照着自己的良心是吧。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原显明在他心里。
嗯，
他知道神就、
对了对了，就是这个
当作神荣耀、
对对。因为我们讲了半天呢，都是人在推诿，人知道神不当作神，人不荣耀他，不感谢他，人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昧，自称为聪明，这都是负面的。
嗯，
那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一个负面的人，而是一个正面的，他知道神，他就把神当作神，他荣耀他，感谢他，而且持久这样做下去，这是什么？恒心行善。
恒心行善，
对，
这跟我们普通平常说的不太一样。
当然很不一样啊，这里所说的行善行恶、人的行为都是跟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有关系的。
现在通俗说法都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对，基督徒说
这里根本没有提到这几个字。他在讲的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在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对于心里所知道的神是怎么个态度。你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神一定把这个永生赐给你。怎么赐给你呢？他会让你听见福音，他会让你信。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有有有，还是那个乃曼将军。
乃曼将军，还有谁呢？
埃塞俄比亚太监。
啊，还有谁呢？
还有谁啊？那保罗也应该算吧。
保罗比较难讲了。
保罗比较难，
这些犹太人是比较难讲了。
至少说他遵循那个东西，还是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领了文书，口吐凶恶的话，你很难讲说恒心行善。
嗯，
刚刚才在叶班长在查这个《使徒行传》，查到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
啊，是
他真的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彼得接下来就为他做见证，说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呢，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所谓为主所悦纳，不是你不需要信福音了，而是神会有办法把福音给你。
还有那个以前耶稣还活着的时候，有一个百夫长的女儿的那个。百夫长是外邦人。
讲了半天，怎么不是从军的，就是从政的，要么当官的，这样的人在中国其实是不多的，很难找的。
嗯，
因为你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把你所知道的神当成神，你一把它变成偶像，变成理论，变成哲学，变成天，变成道，变成老天爷，就已经不行了，就已经不叫做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因为你已经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必朽坏的，变成一种虚妄的哲理啊，一种人生态度啊，这都是不行，那个都叫做什么？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所以为什么前面我们也讲说，以不义为一个总名词来解释从这个二十九节以后所背的那各种各样的行为是比较妥当的，因为在这里是一个总称嘛。
背完的感受是哇，好多
自传，
就是至少让我自己不同的方面，上帝好像可以在画出我们不一样的我。
你将来管教儿子的时候讲的就很顺了。 背后说人五万人狂傲自夸，
现在背起来就想一想，以前不会想自己有多少毛病，现在会背就说哦，原来这么多，
很多的毛病。
那还有之前那个情欲的事，
哦，对，那个加拉太书，你两个要合起来背，然后看你会不会混到一块儿，
搞混了。
好了，那他这个以永生报应他们和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是只有审判的时候，当整个世界的终局来到的时候，就这样报应他们，还是在那以前已经开始了呢？
嗯，
我们要看第九节、第十节了。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嗯，
就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哎，这话怎么讲？这个是不是成功神学？
对啊，这个东西就是说，哎，那受患难困苦的就一定是作恶的人。
如果说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还有所谓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的话，那你就要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去看看了。因为这里所说的神给我们的报应，我们的行为在神的面前会引动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以致我们有不一样的遭遇，这个是指着神的审判。就这审判来讲，你过去了，那你当然就是平安的嘛，你仍然留在神的震怒、神的审判之下，你就怎么样啊，早晨巴不得到晚上，晚上巴不得到早晨，在世界万国中被抛来抛去。整个的犹太民族，甚至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当时之所以会亡国，后来一直会亡国，到处受压迫，因为神定义他们为什么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他们离弃了神，这是一个族群来讲，这是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来讲，整个的国家离弃了神，以至于我们在旧约的历史里面非常清楚地看见，神真的是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了，就像摩西在《申命记》里面事先所讲的一样。这个叫做先是犹太人，就是神的审判先临到谁家？先临到犹太人，临到以色列家。这个叫做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圣经的历史替我们写得很明白的。但是神有没有以这个接不接受福音、信不信基督来审判其他的民族呢？我们在旧约中还看不见，甚至在新约结束的时候你也看不见，
很有恩典嘛。
但是就着这一点来说，神真的是他从前怎么对待以色列族，他现在要怎么对待其他的民族。当福音传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如果你们丢弃他，你就等着吧，患难困苦都要来了。
在讲美国嘛，
在这里所说的啊，比较以族群为单位的，这个是神的审判。但是呢，反过来讲，有许多的人，尤其是主耶稣来了之后接受他的人、跟从他的人，却立刻得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啊？
荣
耀、尊
贵、
平安。从彼得、雅各甚至到了保罗，只要你开始寻求他，你开始进到这个福音里面，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进到这个福音里面，也就从审判底下、从神的震怒底下逃脱出来了。他的审判越过你了，我们不但会把神当成神，荣耀他，他也荣耀我们。尊重我的，我父必尊重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从天上来的荣耀、尊贵、平安。这绝对不是说你信主之后在世界上就开始发财、做官、做大生意，不是在讲这个东西。荣耀、尊贵、平安跟这个轿车、洋房、股票不一样的，也跟你的学位、名誉、地位都没关系的。这个荣耀、尊贵、平安，就是神的审判来讲，就是福音来讲的，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和加给一切作恶的人，这仍然是前面所说的。你顺不顺从真理？顺从真理的叫做行善。那是不是先是犹太人？当然先是犹太人了，因为门徒是从
历史上看是。
对，跟随耶稣是犹太人，救恩是从犹太家出来的。犹太人不信主， 就转向外邦人，用外邦人来填满那一些的名额，这个叫做先是犹太人。那当然从这里来讲的话，就比较讲到个人了。
嗯，
从犹太的个人，像彼得啊、雅各啊，他们这些打鱼的啊，马太收税的啊，
嗯，
后来呢就有一些希利尼人啊，像谁啊，保罗到外邦去传道的时候，那些地方土耳其半岛、希腊半岛，当时所住的还不是这些回民阿拉伯人，
嗯，
而是谁呀？希腊人。
对，信奉外邦诸神。
是现在所看见的这个土耳其人呐、啊，或者是亚洲过去的匈奴都还没有到、嗯，所以保罗这样写是真的是很对的。就着这个神的审判来说呢，神审判的先遣部队是福音。嗯，福音是审判的两面，你要么借着这个福音得救，要么你拒绝这个福音，就留在神的审判底下。
愤怒、嗯、
对，我们能不能说不接受福音的就会受苦，接受福音的就有好日子过？真的不是这么讲的。就像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保罗不是这样对雅典人说吗？在从前这个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嗯，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嗯、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他跟巴拉巴在路斯德的丢寺庙外面也是这么讲的嘛。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各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在从前的时候啊，神并不去鉴察，
宽容忍耐。
如今神已经定了日子，按照他所设立的人要审判天下，那这个福音传给你的时候，怎么对待这个福音就很重要了。
就是说这个机会不常有了。
这个机会呢，就先是一个个人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讲说凡是不认识神的民族向来都是受患难困苦。不不不，保罗写罗马书和在使徒行传传道是一个人，甚至时间都还隔得很近。从前神并不鉴察，只是这个福音开始临到你的时候，你需要晓得神已经注意到你了，天上的审判已经开始显明了。
嗯，
那这时候你接受不接受呢？你如果有一整群的人接受，荣耀尊贵平安，这一些人呢、啊、他们所组织的社会，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也就会不一样。
嗯，
我们在这些欧洲的野蛮人后来怎么变成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见很清楚的历史。但是这一些人所建立的族群，如果过了一段日子，他们的教会变成贼窝，他们的政策、他们的人民里面都像从前以色列一样，充满了指责人的指头啊，压迫人的重担呢、啊？
嗯，
那神怎么抛弃以色列国？难道不会照样抛弃他们吗？
早晚的，
早晚的事情。这个叫做神不偏待人，神也不偏待教会。
嗯，
如果神会弃掉以色列国，神就会弃掉他的教会。弃掉教会跟主耶稣所说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啊，我们刚刚也才讲过，这是两回事情呢。那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你弃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就必将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那我们再看这个欧洲白人教会的历史，很清楚地看见这个状况。所以保罗这些判语是没错的，只是这些判断如果用在今天的中国人、嗯、中国教会身上，
有这个重蹈覆辙的可能。
是可能的，还是我们已经在这里重蹈覆辙、
已经开始了？因为现在老龄化，传统的教会
是啊，
老龄化非常严重，已经青黄不接的。我们这些虽然不说年纪很大，已经看得出来、再过十年、那些白发苍苍的近前的老弟兄姐妹都到主那里去了，空出来的很多很多的位置。一部分是有信心的哈，主一定会带人信主啊、但是也能看到信徒自己的对神的那个寻求的态度是越来越认真吗？还是说被这个世界捆绑的越来越紧、
所以你在你儿子面前要好好做榜样， 咱们查多少呢，你就背多少。你儿子长大的时候就看他的父母亲每天在一起，他们不看球，他们也不看韩剧，他们也不听流行歌，父母亲的娱乐活动就是两个在饭桌上背圣经。
这也不太会吧，我都睡觉前背。
哎，你那个四岁半自称为六岁的儿子不是才写了一首歌鼓励你们两个吗？那我们就来放放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好了，就中国教会的希望，等我们这些不爱主老弟兄和爱主老姐妹都到主那里去了之后吧，就看他们的了。
大步向前走，我们大步的向前走，我们大步的向前走，我们大步的向前走，大步向前走，大步向前走，我们大步向前走，大步向前走，我们大步的向前走，我们大步向前走，我们大步的向前走，我们大步的向前走，我们大步的向前走。
哎，不然你这个大步向前走，走到哪儿去了？
走到哪？
走哪里？
我不知道。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不息。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